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92篇第5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神的工作何其大，不可估量，他的心思极其深，无法测度。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又何其难寻。他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愿我每天都从神的话语中得着造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殉道者的血。我们思想殉道者的血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既然跟从了主。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
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启示录2章10节。启示录2章10节经文说道：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启示录2章10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殉道者的血。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当造谣说完他的指控后，法官怒气填胸地对受审的忠信说：你这个叛徒、异教徒、人民的公敌，有没有听见这些诚实的君子对你的指控？忠信回答：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法官皱着眉头说：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再多活一分钟，理应现在就把你处死。不过，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公平，对你多么宽大，我就听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忠信说：首先，我要回应嫉妒先生的话。我从不曾说过他所指控我的那些话，我只说过，不论任何规则、法律、习俗或是人，只要违背神所启示的真道，都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对立的。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不是，我可以公开收回我的话。至于第二位证人迷信先生以及他对我的指控，我只是说，要真正敬拜神，就要用心灵和诚实照着神的启示，用诚实的心与他相交，这样才不会枉费前程。任何不符合神的启示、出于人自己意思所吩咐的宗教活动，对永生都是没有帮助的。至于造谣先生的指控，我避免用无理跟侮辱性的言辞，但我确实说过，这个城镇的君王，连同这位先生所提到所有的乌合之众，他口中的王公贵族，更适合到地狱里去，而不配待在这个城镇，这就是我要澄清的。愿主怜悯我。这是法官对一直在聆听和观察的陪审团说：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他，引起这镇上如此巨大的骚动。刚才，你们也听见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对这个人的指控和被告的回应，对自己的辩护， 他的生死将交由你们来决定。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先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的律法。从前，这世界的王的众仆人在不同的时代推出了各种维护我们信仰的法律。法老王的时代规定，异教徒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掌权的时候，凡不拜王所立的金像的，比利时扔进烈火的窑中。此外，在波斯王大力乌做王的时候，也颁布过一条法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中。法老的命令是为了预防将来的危害所定的。现在可好了，这个叫忠信的叛徒不但心里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还公开质疑和否认我们的宗教，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既然他已经承认做了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事，他就该被处死。然后陪审团出去商议，陪审团的成员有盲目先生、无良先生、邪恶先生、纵欲先生、放荡先生、鲁莽先生、高傲先生、抵挡先生、谎言先生、残忍先生、恨光明先生和不解怨先生。所有这些人都在陪审团休息室内发表了意见，然后一致同意判被告有罪。首先，陪审团的团长盲目先生说，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是个异教徒。然后无良先生说，这世界上不需要这种人。没错，邪恶先生说，因为我讨厌他的外表。然后宗宇先生补充，我永远都无法忍受他。放荡先生说，我也受不了他，因为他会一直责备我。鲁莽先生大声要求，吊死他，吊死他。高傲先生说，他是个可怜无用的东西。谎言先生说，毫无价值。抵挡先生说，我打从心底就讨厌他。残忍先生更愤怒地说，吊死他未免太便宜他了。恨光明先生说，哎呀，赶快把他给了结了吧。不解怨先生恶狠狠地说，就是拿全世界跟我换这人的命，我都不答应，定他的罪，处死他吧。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忠信被判决要接受最残酷的死刑。他们把忠信带出来，照他们的法律凌虐他。首先他们戏弄他，接着鞭打他，然后又用拳头打他，再来让他被刀杀，最后他们用石头打死他。打死之后把忠信的身体捆在火刑柱上烧了。就这样，忠信成了浮华镇上的殉道者，由火车火马来把他接上天了。至于基督徒，暂时得到缓刑，被关押回监牢，他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不过主宰万有的真神约束了他们的暴怒，并且帮助基督徒得以逃脱。基督徒脱离了险境，没有成为第二位殉道者，而是继续他的行程。基督徒从浮华镇逃走以后又怎么样了呢？请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天路历程》。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我们的题目是殉道者的血。仇教反教的事自古皆然，这世界既然不要耶稣做王，那自然容不下他的真道。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记载，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为主殉道的人是被主所召，有特定的数目的，不是神不能保护他们，也不是神不能搭救他们，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着他的定旨先见受难。有位从事福音广播的弟兄名叫彭高，是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的一位福音广播电台的工程人员。那个地方的居民有很多是穆斯林，一天突然有好几位穆斯林激进分子骑着摩托车闯进电台，冲进录音室乱枪扫射，两位电台同工当场丧生。彭高看了这一幕吓呆了，觉得太可怕了，他生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想到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家里有妻小，实在承受不起这种风险，所以打算辞职不做了。提出辞呈以后，他心里感到很不平安。那两位为基督的缘故被人射杀的为主殉道的同工，他们的面容一直浮现在那脑海里。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被捉拿时会那么慌乱，而他好像就是准备要逃走的门徒。最后他决定返回工作岗位继续服侍。几天后要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就在彭高回到电台不久，一天又听说有一辆摩托车闯了进来，因着上次的惨剧记忆犹新，电台同工以为这帮人又来了，急忙找地方避难，四处躲藏。但是彭高不一样，他可以回到录音间安然坐下。他说，要是今天我就要被枪杀，我宁可死的时候是在麦克风前宣讲福音，而不是缩着身子惊恐万分地躲在桌子底下保命。后来众人发现只是一场虚惊，然而彭高安然交托的神情已经感动了许多人。主能够灭了烈火的猛士，能堵了狮子的口，能扭转法老女儿的心，使摩西成为埃及王子。神验证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希律用刀所杀，让彼得从监狱里获救，是他的主权和智慧。神不一定验证你，但你要有为主受苦至死忠心的心。圣经记载第一位殉道者是亚伯，在神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使徒行传甚至用了整张篇幅来写斯提凡殉道的经过。启示录二章十三节主提到他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所躺卧的地方被杀的事。你说，主啊，为什么你许可这样的事发生？这些人被杀、被害、被羞辱，这样凄惨，这样委屈，因为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的指望不在这世界，而在那世界。他们的工作结束了，见证做完了，就不用在世上多逗留，而是将得着更美的复活。初代教会的教父特土良有一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孕育出神的教会。 坚守真道，至死忠心的美好见证，就证明耶稣基督的真实，吸引更多人愿意信主。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主给我们机会体验他为我们曾经受过的苦，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启示录二十章，约翰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他们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有位路德会牧师，在战争初期认识了一位逃难的捷克弟兄，和他成为好友。这位捷克弟兄在流亡学生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后来因为逃亡，他们两人就失去联络。战争结束后，有人发现一个石窟，曾经是难民的避难所，后来被德军发现，所有的人都惨遭屠杀。在石窟的壁上留下很多难民的遗言，有些是对家人讲的话，有些是表明心机。由于是用各种语言写成的，需要有人翻译，这位奥地利的牧师就被征求前去翻译。他看到一则留言的署名，正是他的捷克好友所留下的。弟兄的遗言是：我相信阳光，虽然乌云满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无法感受到；我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在殉道的时候，弟兄依然坚守主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又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但耶稣已经明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苦是神预定的。那些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见证人，是神特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的。主为他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福华镇上的陪审团对于忠信欲去之而后快，凌虐他，苦待他。彼得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主怎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也当如此行。耶稣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的信仰就是在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按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上建立起来的。有时神将一人收回，是免了他将来的祸患。隐秘的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并不是由得自己到世上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对你不利的时候，请记住，主就站在你旁边，加给你力量。他是真正按公义要审判人的主，你要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永不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生哦，无论是死，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你的人。父已经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你，以诺远远看见你带着千万使者降临，又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你的钢笔话。你从起初就指明了幕后的事，处在过程中的我们只管忠于你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经历流泪谷，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帮助我们站稳脚跟，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成为你诚实的见证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不知